麦嫂聊影剧的时间，今天非常开心，又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Conny。嗨 ，Conny 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剧集，我觉得非常值得收看，但是我觉得看的人心智要比较成熟一点，因为里面探讨了一些社会议题哦，可能有一些生活比较单纯的人就会觉得难以承受这样子。例如说像 Luca 平常不太看这方面的剧集的，对不对 ，Luca？
我不太看，对。但是我这部片子会让我觉得好看，我觉得它还蛮厉害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就是《东城奇案》。那因为麦嫂本身是凯特温斯雷的超级粉丝，相较于几个都叫凯特的人，我是最喜欢凯特温斯雷的，真的就是凌驾于凯特布兰奇这些，因为我觉得他挑战的角色深度非常的够，而且呢，他其实已经步入到中年了嘛，因为他比我们大个几岁。他说他这一次就是不开滤镜啊，把他的鱼尾纹啊、啤酒肚啊，对啊，然后甚至于他整个臃肿的身材，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床戏嘛，他说就是全多露了，他说有什么好遮掩的，他女儿都成年了，实际上他女儿现在也已经加入演艺圈了，因为最近很多新二代都在接戏嘛，所以他说我就是长这个样子有什么好遮，我觉得真的超勇敢的耶，尤其是像这样子的角色应该换成别人大概只有艾美亚当斯会愿意诠释吧艾美亚当斯这一阵子也都是在接这种比较阴暗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时下这两个女演员年纪差不多，都步入中年了，都很敢把自己的阴暗面跟丑陋面呈现出来，她觉得就是用最真实的一面来演出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感动观众。这样像我们在座这三位也是中年女性了，我们也很受感动啊。例如说像 Conny 最近才看了《东城奇案》嘛，那我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就看了。好，那我在看的当下，我是给我自己一个深深的警惕，是这样子，就是我要多关心周遭的亲友，因为无时无刻大家都会有一些内心纠葛还是恶魔出来禁逼。你看里面这个梅尔，就是这个女警探，她的压力超大的耶。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时间交给 Conny， 因为你是最近才看完的嘛，那你看完的感想如何？然后对照于你平常的生活方式还有你的价值观，如果你是梅尔的话，你代位而入，你会怎么样自处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当初会吸引我看，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就有耳闻啊，就是凯特温斯雷这一次在整个演技上，就是整个演出在角色上面，其实就是跟以往是蛮大的不一样。而且因为他过往其实我对他印象比较多，大部分就是还是停留在可能铁达尼啊、理性与感性啊，可能都还是一些爱情故事的那个电影的部分。那影集的部分其实我比较少去关注他，所以其实当知道说他这次接这样子的戏，然后又就像麦嫂讲的，就说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很用很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好莱坞有很多明星都会去整形嘛，那他其实是少数几个就是非常就是自然，就是不整形，然后也非常完全就是真实演出表就是状态的样貌的这种演员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在看他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剧让我比较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剧情的编排，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美国就是有一些影集，它突然的会让你突然觉得好像坐云霄飞车，然后就是心情会上上下下。可是我觉得这部片很棒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它这整个从编剧在选角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其实它的那个线它没有太大的波动，就是它的那个剧情的波动没有到起伏非常的大，或者是让你会觉得就是惊悚啊，或者因为它本身是悬疑剧嘛，所以其实它在整个编排过程当中，其实你不会觉得就是看这个剧你会觉得好像他就是在讲一个好像他在讲一个镇上发生，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事情里面，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这个就是凯特温斯的很厉害的地方，是你知道他的那个演技是你仿佛都好像觉得透过荧幕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情绪，就是他的一个眼神，然后可能 maybe 他在剧中里面他演一个中年的警探哦，然后他面对人生的这个低潮的时候的那种他怎么去面对他人生低潮的这个方式啊，然后怎么到后来去解决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他讲其实会让我们想到，其实真的自己身边的人当 遇到了一些人生重大的这种难关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用非常的就会用一些手段，可能有的人是大吃大喝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成瘾的习惯哦，然后去忽略掉那个伤痛啊。那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部片虽然很沉重，但就是我倒也没有觉得它到非常的沉重，我觉得在某个程度来讲反而是我觉得它也探讨了很多包含就是中年的妇女，包含可能孩子长大离开家里的那个空巢期，不管他孩子的离开是什么样的方式的离开，那父母亲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就是可能以前是孩子，然后现在没有孩子，变成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到中年会忽然发现，哎，我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哎，甚至有时候会变得好像不太认识自己。所以其实这部片让我看到目前，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大的感触是怎么去透过这些外面的这些事件哦，我觉得去看见自己到底有没有重新去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甚至于是关于自己的情绪啊，关于自己在面对这些事情时候的那个波动，我觉得是这部片我觉得看完以后比较印象深刻的。而且其实就像我讲，我喜欢他的编剧是因为真的没有那种什么撒狗血，什么突然会有什么杀人魔出来把人的全部杀光光扫射光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很五光十色的那种画面编排，剧情没有，可是呢那个剧情会黏着让你很想去看看说，诶，那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他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他这个状况，那他遇到这个状况那他要怎么办，就是你会跟着这个，就是他会带着你去进入这个，好像就是你就是跟着那个梅尔一起生活，你就是他身边的人，然后你会想要看看说，哎，那他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你会想要看那个剧，就是会想要把这个剧给看完。那看完，所以其实这是我这一次看完《东城奇案》，其实还蛮大的一个，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哇，这个七集短短的七集哦，可是我觉得它的结局也算是某个程度算开放式结局，但我觉得这部片让我看完之后会觉得，嗯，这是一部我觉得看完其实说真的还蛮疗愈的。其实我们平常有些时候也是生活忙碌嘛，所以也常常会忽略掉自己的一些情绪，可是我觉得在这一部戏里面，就像我说的，其实可以跟着主角哦梅尔的那个生活，他的剧情的铺陈，我就跟着他，其实某些程度我们自己心里的情绪也会慢慢被疗愈吧，也会刚好就是跟着被释放，不管是你跟着剧情的人一起难过，觉得是愤怒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现在这么忙碌的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某个程度是一种管道跟媒介去宣示我们的情绪。这部片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看的啦。
这一阵子看了蛮多这种戏，因为他那些戏的过程中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说啊，人生无常啦，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当下适时的反应的话，很多时候其实你都是错过了一些可以修补关系的机会。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岁月渐渐的增长，那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其实冥冥中都是给你一些讯息。譬如说像里面的梅尔，她跟她前夫之间的关系啊，还有她的儿子嘛，齁，因为我们不要太爆梗齁，所以我们就讲一些蛛丝马迹前半段了就好了。她那个儿子因为吸毒过量，然后甚至于可能对人生呢非常的绝望，最后是上吊死在阁楼。他一直没有办法走出那个阴影，所以无论他的警探的工作，他要面对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友们，然后他在那个小镇好像一辈子都离不开，他就是一直觉得好像被困住了那种感觉。那这一阵子其实蛮多的影剧都很喜欢强调这方面，就是困住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疫情到现在又一波一波一直在变种，那个病毒也是把我们困住了。光是我们现在出国这么困难，然后跟朋友之间的互动都有压力，甚至于前阵子可能那个 CDC 疾管局就说，哦，口罩要拿下来必须有几项条件才能把口罩拿下来。那曾经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 SARS 的阶段，那个口罩期顶多一个多月，结果现在竟然已经一年多，快要步入第二年了。那种困住的绝望感就像一步一步的袭来。那好在这个戏到最后是有点疗愈的感觉，就是刚刚 Connie 讲的。但这个疗愈能持续多久呢？ 那我蛮感动的是这次艾美奖让他有那么大的斩获，因为他得了蛮多的肯定嘛，对不对？几乎一票演员都得奖了，还包含 Evan Peters。 那因为我今天才发现原来 Luca 是 Evan Peters 的粉丝，这样子非常令人意外因为 Evan Peters 其实让观众熟知的系列作品就是美国恐怖故事嘛，那当然那是一个非常 drama 很夸张的剧啦但是呢他在里面东城奇案他扮演的这个非常朴实然后很可爱很纯情的一个小警探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曾经破获了一个奇案， 但是他也没有鞠躬，然后他跟那个梅尔之间有点淡淡的暧昧情愫，但是surprise 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部分你先不要讲好不好？
对对，我就讲到这边就好了。这一次的表现非常让人惊艳，所以他就拿到了艾美奖了。他今年已经28岁了所以他其实从影生涯也蛮久的，很年轻就出道了所以很棒OK， 好，我们时间交给 Luca。
对，其实讲到那个这个 Evan Peters 这个角色，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就是非常的算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因为我觉得我在看，我就觉得说这个梅尔的人生也真是太复杂了，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这个办案，办案有绩效嘛，破案有压力嘛，但是问题是他一方面还要处理家里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实在是千头万绪，包括这个妈妈，这个跟妈妈处不来啊，然后前夫一二春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又怎样怎样，就是问题很多要处理。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这个 Evan Peters 根本就是上帝派来的礼物吧，他应该是天使吧，然后后面真的就变成是真的是有很大的调剂的作用。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那个他里面就是除了影集一开始发生的那个命案，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被发现就是尸体在躺在河床上，对，那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是到底是谁杀的，然后他那个中间来龙去脉主要是在查这个案子。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支线，就是说他们小镇一年前就发生了那个年轻女性的这个失踪案反正你知道小镇就是这样子，他们的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密那个虽然说那些人是可能是这个犯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家属，但他们也同时都是街坊邻居，所以大家很熟。那就是在于说这一个已经一年的这个失踪案呢，这个梅尔他不是没有仔细查，他非常仔细的查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破案。于是呢这一个失踪少女的妈妈就非常的埋怨她，就是到处抗议啊什么的啊，就是要压迫警方赶快破案这个角色有一点那个意外，那部片子那个三块告示板的那个法兰西斯麦朵曼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呢而且她同时又在做这个癌症的治疗我觉得梅尔这个职位真的很难办，是说他必须处理那个人情的部分，私人感情的部分，然后又必须一边办案。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完全的局外人来，或许可以带来一个新的眼光看这个案子然后所以才找 FBI 这个探员。但是呢他其实也不以为意，他就是觉得说反正你派来了，那我自有我的处理方法，那你一定那个就是你一定不如我熟悉案情，可是呢或许你可以给我一些其他的帮忙比如说叫来那个 FBI 才有的什么警犬，很厉害的警犬之类的，就是用 FBI 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他并没有就是好像亏待这个外来的探员，然后呢没想到这个探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接近的办案，一起办案，他就觉得反而对这个梅尔他很这个佩服吧，应该可以这样子讲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他们两个对戏的时候就是比较不那么沉重，比较放松的时候 然后也对于就是人性有一点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那因为其实这一阵子齁，我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说这种小镇疑云的故事越来越多，就是像这一次艾美奖的竞争对手就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漫威影集叫《汪达幻视》，哦，他也是提名一大堆嘛，齁，然后一般就是梦幻美少女系列的齁，就是那个后裔弃兵，竞争的超级激烈的哦。但是演技奖的部分为什么我就一直看好这个东城奇案，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经济已经萧条一阵子，尤其是他在这个小镇是在暗示有点像是底特律那一种，哦，或是叫 Rust Belt， 就是他们一小区大概中西部那一带，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萧条了，工厂外移，哦，有点像是今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哦，就是 Nomad's Land
游牧
人
生。
对，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现象，哦，举世皆然，尤其是经过这一次疫情之后，所以我觉得编导很厉害的是在这影集的尾声整个水落石出之后，他们又重返了彼此的生活，而且是更加的团结，更加的温暖，然后会愿意拥抱彼此了。要不然人与人之间的裂缝跟隔阂真的没有借由这些种种的考验很难修复啦。所以像这样子的戏能够打动人心，基本上也是因为大家身历其境，就是像刚刚Connie 所讲的，你就透过荧幕可以感觉得到那个 Mayor 他的无力、自责还有沮丧。因为他一个这么坚强的女性哦，像这一阵子非常流行那个影集里面的警探是女生哦，你看女性同时她又是人母、人妻，甚至于在里面的 Mayor 都做阿嬷了，他要去承受那个重重的压力，他要怎么熬过来，我真的非常的佩服。好，我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 Connie， 因为 Connie 这一阵子在当企业主管嘛，那你在带领你的团队的时候面临到跟你可能有一些那种世代隔阂的年轻人，甚至于呢我们在从业的过程当中还要面临长辈嘛，因为你现在的工作是有长照的课题要去克服的，那这个长照不只是老人家本身，那还有他的亲属，还有他的生活圈，那基本上你要怎么疗愈自己跟疗愈别人，我觉得Connie 可以提出非常感人的建议。
其实这个我必须讲一下哦，因为我是企业主哦，所以实际上我不太会去第一线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啦。不过因为我们是新的服务单位哦，所以也等于而且我们的这个业务量业务的服务模式其实也算是比较新形态的哦，那所以变成是我觉得你说像我自己的伙伴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哦，那可能有的年纪跟我自己的小孩差不多，可能他大我自己的儿子可能大个三四岁，所以其实都是这种年轻世代哦。那所以其实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世代有不同的课题跟问题，还有不同的诱惑。其实我觉得你这一次在看就说这次东城奇案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蛮传统，就是很直接的去点出说，其实除了你说整个经济的萧条之外，其实美国一直严重存在的这种社会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就是毒品啊，然后还有这种未成年的这种性交易的部分，那还有加上譬如说性侵，就是可能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或是近亲的这种性侵的这种话题，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影集里面他用一些方式去带出来哦。那我觉得你说回过头来在我们现在我自己现在工作上面世代的隔阂，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其实很辛苦，是因为他们得要面临到更多的这些环境的恶劣的环境也就算了，那他们的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他们抒压的管道不够没有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会被这些外界的这些不管是就是一些成瘾的东西，不管是游戏或者是毒品，或者是可能有的人透过性的交换那去满足这样子一个成瘾的个性 的这种习气，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都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其实自我调适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自己都是别人的爸爸妈妈，那我们也曾经是别人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去回顾我们怎么样看着我们，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感触是，其实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最先想到的是谁， 其实 我自己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会遇到，我会先想到其实是我的妈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着，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看着我们的父母亲长大的，看着父母亲的背影长大的，包含我们的父母亲怎么去面对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他的困难，可能包含经济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去，我们看着他的背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家里钱不够用的问题，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这些学费小孩学费要缴，这些什么爸妈生病要付钱，就是这些问题，我是看着背影，看着我妈的背影，怎么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因为我觉得很感谢，是因为我妈是属于那种就是战神，你知道吗？就是问题来的就是解决，没有逃避这件事，就是问题来的就是要解决，所以其实我觉得也相对的训练成我们家小孩子长大遇到问题就是解决，没有逃避，没有那个搞忧郁，没有时间发作什么一些就是玻璃心碎这种，没有这种事。但其实不是每个孩子的家庭他的成长背景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其实 我自己都把职场上的孩的这些同仁当成我们家自己的小孩哦。那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可能也是刚结婚的爸爸妈妈，就是刚结婚然后生完小孩出来上班的妈妈，年轻妈妈，其实我常常都会跟他们聊到一件事，我说其实在这次东城奇案里面，我觉得相对一件事情，我觉得梅尔跟他女儿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某个程度也是因为其实梅尔的那个脆弱，其实是他自己把他自己关在那个悲伤里面，他借由很忙碌的工作去 cover 掉，甚至于去否认他处理不来他人生乱七八糟，就是他主要还是儿子过世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包含他的女儿也因为他的妈妈，他不想要就是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念书，甚至就是不想要离开爸妈妈，他觉得他需要是保护妈妈的。可是我觉得在后来其实看见没有愿意走出来之后，是他愿意走进去，因为他儿子过世之后他再也没进去过那个阁楼，但后续他愿意走进去那个阁楼去重新面对，去哀悼他自己伤痛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女儿的那个，他跟他女儿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就后面在后段的时候其实有在改变。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回到以身作则，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自己，先承认自己有低潮，甚至于是自己有难过或者是愤怒很多的情绪，可是相对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自己知道，我觉得当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开口找身边信任的，就是找身边的人帮忙，哪怕只是可能就像可能只是找个朋友跟你出门，然后或者是见面，那可能两个一起出门见面也没干嘛，就是各滑各的手机，可是至少是把这个需要被救助的人先带离那个会让他陷入恶性循环的一个空间里面哦。尤其我觉得现在解封了啦，我觉得可以出来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之外，有一定程度的移动，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疫情过后 的大家、哦、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帮助。那至于说其实代间问题，我觉得是不管在哪个世代都会发生，在职场在家庭都会，那重点还是回到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一段关系。所以如果他是你的亲人，你想怎么对待他，如果他是你的同事，你想要怎么样让他有最大的产值。对于 我自己是一个公司的营运者，是一个拥有者来讲，我怎么样去让我的团队创造出最大的效益，那这个就会是我们想要去 focus 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看剧很棒啦，我觉得会去帮自己重新再整理自己很多的一个思绪跟看待事情的角度，甚至有时候我们忘记同理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或许透过剧情，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说 maybe 这个人现在状况不好，是因为可能有些状况我们需要同理他。所以还是很鼓励大家，其实看剧很棒，然后就是生活的安排平衡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要好好运动啊，好好在家就是有一些不同视窗的转换，这样是很重要的。
哦，感谢 Connie 的分享，这一段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哦，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年纪渐长哦，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柔软跟同理心啊，这就是刚刚 Connie 所讲的。因为其实像跨个世代的年轻人们，或是比我们长几辈的人，常常挂在嘴边都是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经历过的什么。其实这些话哦，自古以来那个惠施公孙龙他们在辩解的时候，或是跟庄子哦，他们在那边辩来辩去，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对啊，我们不是你，我们当然不知道你的苦跟你的痛，可是每一个受伤的人是不是都有权利得到爱呢？你看东城奇案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受过伤，但是他们在追寻的爱的过程都好辛苦哦，而且甚至于让人看得很不舍，所以最后一连串的悲剧就发生了。那当然事后诸葛啦，就会觉得啊，你要是早先一步啊，可以去多给他一些关心啊，就不会怎样怎样怎样了。但是呢，其实有时候事后想，那个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小镇上的人就不会这么团结，就不会这么珍惜彼此的相处。所以你要怎么说，这就是正念啊，我们当下能够掌握的就是目前的自己啊。好，那如果你一直沉溺在过去，你走不出来，只是让你未来的人生越来越辛苦而已啊。好，不知道卢卡的感想如何，整个看完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啊，我就有想到另外一部片子叫做惊爆焦点。我不晓得那个麦嫂能不能 get 我的点齁，就是说我觉得这种小镇里头齁，总是藏污纳垢，可是你要如何的去让这一切就是说清理这一切，然后呢去重新的去挖掘那个人情温暖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小镇的功能齁。我为什么会想到惊爆焦点，就是其实惊爆焦点它就是一个地方报去挖掘一个到最后变成是全国性的一个丑闻。那其实这个案子，这个真实案子发生之后，然后这部片子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其实就有人在讲，就是说现在的媒体齁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了，就是说如何的去深入一个地方，然后挖掘一个议题。这件事情其实是只有地方报才办得到，就是现在有很多很精彩的很重要的调查报告，到最后其实都是这些地方报，而不是那些大媒，比如说纽时或者是华邮这种等级的媒体，它是不会有办法写出这样子的东西的。可是呢，这一些地方报呢也正在死亡中。好，因为现在这个媒体的诟病的一些缘故，好，所以它就变成说这样子的报道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齁。那我觉得在看这个东城奇案的时候，我也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妹儿这个角色，她受到非常多人情牵绊，然后可是这个小镇呢是非常藏污纳垢的，包括就是最后好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后，就是人家反而会责怪她说你为什么要踢破这一切，好踢爆这一切。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这样子做，你是得不到那个疗愈的力量的，你就是要先澄清真相，然后那个才就把问题浮现出来，大家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我觉得他里头虽然说他在查案的时候遭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人情牵绊的部分，可是其实那个人情也是有温暖的地方，比如说他去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妈妈的杂货店的时候，就遇到不理性的家长这样子，然后想要好像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骚扰的事情。那这个妈妈呢，虽然她很埋怨那个梅尔没有把她失踪的女儿找到，可是她还是尽可能的帮助她，就是让她可以安全的好那个离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这样子啊，就是虽然说小镇很可怕，但是其实小镇也很温暖，然后你如果不把真相 让它浮出水面的话，你就是得不到真正的疗愈。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这个结论很好，这就是伤口为什么不会好，就是里面的脓没有出来嘛。好，然后你没有做过适当的消毒，哪有可能会长出新的组织，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城奇案还是给人家看到一点人性的光辉啦，因为最后小镇就疗愈了嘛，好，还可以看得到未来。可是呢，接下来麦嫂要点名讲这个，这一阵子讨论度也蛮高的哈。但是呢，我觉得一定要有十足的心理准备，才能接受那个故事到最后整个急转直下。很多人都觉得你应该看过无数的剧了，竟然你会被吓到目瞪口呆。我跟大家讲，真的，那个 Michael Flanagan 的作品，真的几乎每一部都让我目瞪口呆。从那个鬼入侵、鬼庄园，好，然后安眠医师，都好可怕哦。尤其是现在我点名讲的这个，我们下一集可能 Conny 如果有这个勇气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好，这个呢叫做午夜弥撒的戏呢，现在已经有蛮多影痴呢已经传开了，就是里面充满了像刚刚 Luca 讲的那种小镇从屋纳垢，而且它也不止小镇，它是小岛耶，就是它是躲不掉的，你知道吗？只要呢岛上一天两班游轮，只要出了状况或是误点，也是躲不掉的。当然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小岛啦，我真的去查过了，没有，所以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就是会让你不寒而栗，而且是痛到骨髓哦，你看就是这么痛这样子。好，午夜弥撒，好，如果大家看完了我们就敲完来讲这一集哦。 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艾美奖的得奖奇作，而且在 HBO 上面的分数非常的高，听说 IMDB 高达 9.2 分，你看那个几乎满分了，有多厉害哦。东城奇案，如果有 HBO Max 的朋友们就可以赶快点阅一下，那个七月已经上架了，非常非常的棒。今天很谢谢 Conny， 谢谢 Luca， 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